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乌克兰爱国者许可证的事儿，川普到最后果然变了，就没戏了。为什么呢？又打电话了啊。那说到美伊战争，伊朗这不是那个美国又开了最后的一次战情会，昨天节目里讲到戴维营，大家又在那儿开了一个会。开完这会之后怎么样呢？川普是放了一些话，华尔街日报和 CBS 都做了报道，然后伊朗那边第一时间立刻进行回呛，两边上演了激烈的嘴炮对轰。那你要听他们里边说的那内容，那吓人极了。会发生吧？大概不会了。伊朗这边呢做了一个宣布，海峡彻底中断，连许可证都不给了。那美国这边呢也立刻做了一个辟谣，没有啊，两边的认知作战还挺激烈的。结果就在这时候，川普那儿没主意啊，有人给川普出了一馊主意，他们还真认真讨论了。一会儿咱们看看这啥主意啊。下一个话题，昨天贝森特和何立峰通了一个电话，那川习会两边总得签点什么东西吧，特别是川普心心念念的贸易方面这两大问题啊，现在波音飞机那件事都不提了，主要就是稀土和大豆的问题。稀土问题现在得补国防，补国防的大库啊，现在得生产爱国者，生产什么战斧导弹呢，那没招啊。这是一方面涉及到稀土，另外大豆涉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昨天跟大家讲，现在参议院现在那几个关键的红州现在都出现要翻盘的迹象，大豆的事要搞不定那就死透了，那怎么办？结果现在看谈的根本不好。转天美国给了中国来了一拳，43家企业放进了黑名单，这一拳应该说是很猛啊，挺狠的。管用吗？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呢，中国搞了一个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这不是法，这是国务院发的一个新的规定。那奔谁来呢？联想着前一阵啊，对国际信托，对中国富人在外边那个 trust 在国际信托里藏了很多钱，现在要追税，搞了一个新规则。两件事你连起来一看，现在中国精英逃脱的那个窗口正在快速的关闭，中国对外的这个大门现在就剩下一条门缝了，现在在快速的关闭。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一个争议了。日本地震，当然伤亡人数呢最后的统计啊，现在到30多人了，可能还不止了。这里边的争议呢是高市早苗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感谢的贴文，在贴文中他点名感谢了6位外国领袖，这里边有韩国的李在明吗？有法国的啊，还有巴西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他都点名了。不对啊，第一时间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发的这个慰问电或者是啊这方面的慰问呢、啊、那怎么回事？你这发了6个人表示感谢，没有赖总统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说到这个呢，那什么情况？难道高市早苗变心了？原来这一直是一个挺台派、支台派，为这事儿跟中国闹成今天这样，那为什么呀？我们那数一数二慰问的，为什么不提我们的名呢？啊，这里边呢，台湾的很多朋友有点啊，这个是有点啊，觉得这事儿很别扭了。在这儿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呢，大家。这么多年了，应该呢都已经适应了。台湾呢整个的这个国际地位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同情， 确实是有些尴尬。自己是有邦交国了，彼此之间来往那个是没问题了，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国来说，大家没法在公开场合提你的名字，提你的领导人，这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你看那为这事儿，那你高氏提一下不就完了吗？那就麻烦了，那等于又一次升级，那中日之间的争斗就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原来美国给力跟中国干，那日本是无所畏惧。你看现在川普对习近平都什么态度了，都到这种地步根本就不管啊。现在在东海、台海、南海这么激烈啊，那边还两军达到了最历史最好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那日本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哎，很遗憾了。但你说高市早苗在内心里对台湾肯定是支持的，这一点大家放心。但是你说表面上啊，把赖清德和马克龙他们大伙放在一块儿公开表示感谢，那就是惹下又一个塌天大祸，那马上新的一轮争斗又要开始。所以说他呢可能也在这方面有所考虑了啊。作为台湾的弟兄呢，这么多年啊，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一点上呢，我相信大家还是能理解了。来，下边我们说说韩国。韩国还说的这股市吗？韩国昨天股市啊，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那时候涨了多少？涨了13%几、14%几啊。尽管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醒，但是我还是希望呢，能涨一涨，给大家一个逃脱的机会啊。昨天呢，应该说还是蛮欣慰的，最终涨了17.9%，重返6600点，涨了将近18%。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单日的涨幅啊，一个大股市一天涨18%，这还得了啊。海力士涨了将近30%，触发了涨停。三星上涨了26.5%，这都是猛涨。那涨到这个地步怎么样啊？那还不行了。六月份当时触碰到了9386点，那是个历史最高，到现在和那个相比还在30%以下。所以说呢，一般来说超过跌20%就算进入技术性熊市，那你一下比那时候还低30%呢，还处在熊市区间，所以说这个呢它还在这个状态里边。那你说昨天为啥大涨啊？我看专家给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刚才说海力士昨天涨停，因为他的董事长崔泰源直接买股票，买我自己公司的股票，来提振士气。你看我都没有任何怀疑，大家含糊什么呀，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了。再加上呢，那跌得那么狠，一般来说大家有点想抄底，应该是有所反弹恢复，再加上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做空的一些机制，市场呢就联想到2023年那次啊，政府采取类似措施的时候，转天股市都出现了一个大的涨幅。所以说大家呢认为这个路径比较一致，这个大家呢是有一些信心啊，有点抄底的意思了。另外在外部呢，美股这不是说这个礼拜四大厂家都要公布他们的财报，现在目前公布的财报还不错，全世界 AI 市场的信心有所恢复啊，大家都不错。所以说昨天美股什么的都在涨啊，没想到台湾、韩国、日本突然上演了一个暴涨，它是放大的啊。所以说大家总结理由呢，这是昨天的原因了，但是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两个点。韩国的散户投资者现在净卖出了8.2734万亿韩元，卖出去这么多，外国投资者在礼拜五净买入了价值7.2万亿韩元的股票，也就是散户呢在卖了将近8.3万亿，外国投资者买了7.2万亿，那还中间一部分谁接的盘呢？ 啊基金，有很多基金投资者他们接了10000多亿，这个都是历史记录啊，散户往外卖，外国投资者接盘，本国的大基金接盘，都是历史的最新记录啊。所以说呢，说明韩国的投资者有点含糊了，见机会就跑，这有点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个是对的啊。另外呢，你说韩国股市到这儿就以后就从此没事了，就往上涨了吗？那是可不一定。我看有专家给总结了一下，像历史上这种将近20%的大幅上涨，基本上都发生在熊市。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当时道琼的指数和正常相比跌了90%，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中间出现了几次的反复，出现了一天回弹20%甚至到40%的大幅的反弹，它进行了猛烈的挣扎，但是最终整个的大势没辙啊，最后还是跌了90%。2000到2002互联网那次大泡沫的时候，纳斯达克累计跌了78%，中间也出现了几次猛烈的单日反弹，有一天反弹了40%，但是没用，最后大势还是往下跌的。2008金融危机的时候，标普500在整个大沉沦的时候，也进行了多轮的10%到20%之间单日的强劲的反弹，但最终还是掉到了最低点，2009年3月当时是最低。2022年美股大熊市的时候也是啊，也纳斯达克当时当天也上演了一次又一次10%以上的反弹，但最终呢还是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次呢有这么一个单日反弹，大家别以为这件事儿就没了，实际上这种大反弹往往是出在大熊的整个的态势当中，这是专家的说法，我不懂啊，我只是推荐给大家，给大家提个醒。来，下边说说日本。日本呢终于高市把这件事儿给做下来了，正式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为了表示重视，高市早苗担任首席的主席，叫国家情报会议啊，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了这个会议，高市亲自担任主席。31号成立当天就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可以讲你像用国家最高的规格来成立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件事儿已经拉到了顶格啊，进行了最高层级的重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目前把原来那种碎片化的情报机构全部都整合，那情报局的总部在哪儿？首相官邸在这儿。原来整个全加起来机构大概700多人，不行，要增加。最后我今天看有专家讲，大概最终要搞到300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规模啊，大幅度扩大，这事儿要搞了。那日本这儿好家伙，一下把格拉满了，这到这么一个地步，中方第一时间就开炮。国防部发言人讲说，日本借安全威胁推动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为扩军备战服务，让人联想到了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哇，是那么胡说八道，这啊，日本军国主义这就复活了。要不是你苦苦相逼，你在这猛烈的扩张，一天到晚跟人家叫板较劲的话，人家至于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吗？那不都是你逼出来的吗？嘿，他让人想想二战时候的特高科，你电影看多了吧？说这帮人这脑回路是有问题了。另外说说日本也出现了一个场面，日本呢最近日元大跌，但最近呢日本央行在干预自己的汇率。日元呢现在正在猛烈的起伏啊，一度拉上来，然后这两天又掉下去，然后再拉起来，这是一场保卫战。结果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美国突然出手， 和日本央行联手在拖日元啊，这个是很罕见，几十年几乎没有发生的一个大事儿。日本呢，现在这日元不救不行了。现在你看，很多人民调啊，各方面对高市有一些意见，主要也是眼下的这个物价这个体感很不好。为什么呢？那当然日元跌，一度跌到了164日元兑一美元。那日元低，出口肯定是有利了。但日本呢，大量的能源产品、粮食等等都是靠进口的。那你日元太低了，等于你进口的价格就高了。那样摆在货架的时候，老百姓是面对着一个高昂的商品的价格的，这个是受不了。所以说要让日元升值。日本的财务省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来稳外汇。那怎么办呢？大规模的卖日美元，买入日元。所以说最近美国国债有点问题，这跟日本在抛美国国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要美元来买自己的日元，把日元买起来，来减缓日元的下跌速度。可是就你那点子弹也不够啊，这么一个庞大的外汇市场，你那点动静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这时候美国就出手了。美国在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日元出了问题，那下一步韩元等等啊，包括新加坡那边整个的亚洲货币就会出现连锁反应。所以说这时候呢，是美国央行出手了。他帮了很多的忙，帮了很多忙，但你也没有到美国动用国库来买日元来操作，他现在在询价。他做了很多姿态性的这种动作，让这些炒家，让市场一看，哦，美国这次和日本开始真正联手来稳定亚洲的金融，稳定日元，这个是几十年来没有的。所以说在这时候贝森特他们突然出手，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助力。所以说最近大家在碰日元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啊，要不然的话日本可能要出事儿啊。所以说最近呢，美国不得不帮也必须帮，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咱们先说打仗。那昨天说300-400架无人机飞起来又去了，都奔哪儿了？有一系列的战果了，他们击中了在俄罗斯沃尔戈格勒市另外的一个那个冶煤电子商务大规模的配送中心，把它给打着了，猛烈的燃烧。另外在伏尔加格勒那儿一个卢克炼油厂打炸了，那儿也有一个那个 Wildberry 啊，那个冶煤的物流中心猛烈的燃烧，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另外在达吉斯坦那边有一个港口，也是运油的，这些东西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另外在喀山、达旦斯坦、泽列诺多尔斯克，刚才说的那个冶煤的那些分拣中心，那些仓库也遭到了打击。包括在达旦斯坦那儿有炼油厂等等的，也遭到了一系列的攻击啊，现在非常的猛烈。这件事儿呢，打仗这件事儿那是非常凶悍的。小泽给做了一个宣布，这个数据也得到了战争研究所包括欧盟的一些机构的认可，说现在俄罗斯这场战争啊打了这么长时间，它的总损失已经达到160万人，其中70万人是阵亡的。那里边还有90万人就缺胳膊断腿的呀。什么叫伤亡？就是让你退出战斗，你当时肯定不能再打仗了。伤亡160万，70万人死，这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它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哎，那他非要打，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下边咱们就说说美国吧。本来呢到白宫去啊，和川普谈了谈，乐着出来的，都挺好啊。那捣乱的万斯呢当时也没参加，后来一看呢也不再逼乌克兰让出堡垒带，各方面大家认为都挺好嘛。但最后川普还是变了。 川普呢在两个公开的讲话里边，一次是在北约，在土耳其，另外回到白宫他也有一次公开的讲话，支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而且在这次的会晤之后，泽连斯基也表示他获得了川普的许可。结果最新就在昨天，在戴维营，川普告诉金融时报他现在不太确定了，理由是呢要转让高度敏感的军事技术，也就意味着整个这件事儿，本来说许可证这已经快到手了，这个最终授权川普的立场已经转变，已经不那么确认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今天飘的都是这个视频啊，在七月初的北约峰会期间，这是川普坐在那儿当着那么多的记者公开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本土和美国企业合作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不是依赖美国直接来提供导弹。当时这是震动的啊，当时在北约这是个重大宣布，当真了没有啊？小泽就建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现在媒体上公布的已经建三回了，已经建了三回了，当时在北约就建了一回，有一位女的可能是副总裁什么的，直接就跟小泽他们见面，没有川普的允许他们怎么可能来接触来见面，都已经商量具体事儿了，结果现在突然改口了，他不太确定了。那你说这是美国最敏感的防空技术，你原来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肯定他知道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变了。那为什么变了呢？先说呢，小泽这次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啊，小泽还跟川普申请，因为你就是生产你也来不及嘛，你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把它落地。那眼下怎么办？这个冬天怎么办呢？这次在白宫，小泽呢向川普申请，我们之前讲那个冬季的援助包，跟川普申请300枚爱国者导弹，不是援助啊，这个欧盟出钱来买，美国给欧盟，然后由欧盟交给乌克兰。美国现在已经不敢直接给乌克兰东西了，为什么？普京不答应，那等于你直接那以后你还找我干嘛？让普京给吓得都已经不能这么做了啊，都是先给欧盟啊，你完了他给谁我不知道，我可没直接给乌克兰啊，现在就让人给管的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爱国者那个大西洋月刊就讲说，之前他向泽连斯基同意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在与普京通话之后，川普决定不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武器，这是大西洋月刊的说法。你看了没有？和那孙子又通了电话，那边说不行就不行了。300枚导弹现在也给不了，为什么？美国自己也没有，也不够了。您现在伊朗战争最后啥样现在都不知道，我得留着点库底子呀，这个没戏了。给你许可证这件事儿啊，大西洋月刊说在和普京通话之后他变了，这也不敢给了。那小泽只能退而求其次，这也是大西洋月刊说的啊，说乌克兰已向美国请求许可使用星链卫星网络引导远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机动弹道导弹的发射器，这是有专门规定的。我只打他那个导弹发射器，因为他一到冬天他那儿发射导弹，他来攻击我的能源设施嘛，我在他起飞之前我先把那给他打了。他是这么说的，说泽连斯基在白宫和川普的闭门会议中强调了这个要求。那为什么要强调？因为这个星链归谁管？归马斯克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管，他限制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运行。到现在这星链是怎么回事？在乌克兰这儿，乌克兰你们运行，原来他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 他也没说了，他就是偷着买了好多东西啊。马斯克原来他睁一眼闭一眼，后来前一阵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找了马斯克，说这不行啊，我的星链不能在你，就是俄罗斯那边不能使我的星链，那我在我的国土上空，俄罗斯也不能使啊。哎，马斯克一说这对，他就把俄罗斯那给断了。所以说现在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这种无人机战，你想在那四个州进行激烈的战斗，哎，俄罗斯就没辙了，他使不了马斯克这个星链，因为在乌克兰的国土上空。但是马斯克也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在俄罗斯领土上空的星链，他也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小泽讲，你看我买爱国者你也不给，生产这个呢，现在你又变心了，那能不能把这个批给我，让我在俄罗斯领土的上空也能用这个星链来导航。现在呢，现在只能选择一个替代的导航系统，这个不如星链那么给力。我不干别的，我不去打他的能源设施，炸他的炼油厂，我不用你这个干这个，就打他的导弹发射基地好不好？他们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但这件事儿川普也没答应。那小泽讲，我见见马斯克行不行，我跟马斯克聊聊这件事儿行不行，马斯克拒绝和泽连斯基见面。这是大西洋月刊最新的一个报道。到这儿我们把这事儿就都弄清楚了吧。当然有朋友一直说，大康你对川普有成见，是我那不叫成见，我一直对川普的态度有着清醒的认识。前一阵他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好转，我当时怎么说的，我一直认为他只是发现，哎，这边走红，这边有热度，这边呢这最近看起来比较有好评，他立刻就过来蹭点热度。他心在这边吗？这么长时间下来，川普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资产，一直对普京马首是瞻，他骨子里就是普京的人，这已经证明了太多太多次了，这一点还用怀疑吗？一到动真格的有吗？那边一个电话立刻就变了，立刻就翻过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不用有任何怀疑，这不是成见，这是我的定见，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来吧，下边说说西班牙，那西班牙好不好啊？首先把这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昨天我可能没说完。一个是俩地方啊，一个叫休达，另外一个叫什么梅利利亚，这两块地方啊是飞地。什么叫飞地呢？西班牙在欧洲啊，我们都知道它在南欧，那边对面是非洲，中间隔着一个直布罗陀海峡。海峡那边算非洲大陆，这边是欧洲大陆啊，咱们弄清楚这个。结果在非洲大陆那边，它有两个城市啊，原本是属于摩洛哥的，原来在谁手里啊？在葡萄牙人的手里。结果在历史上呢，后来被西班牙人把那俩地儿给打过来给接管了。那到今天为止，那俩地儿它一直站着。摩洛哥要没要？也当然往回要了，但西班牙不给。就这么个情况，等于是飘在非洲大陆有两个西班牙的城市，由西班牙在管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叫咱就别争了。那你管得着吗？就跟马尔维纳斯似的，对吧？离英国万里之遥，就在人阿根廷家门口，那你凭啥说是你的？这都是历史问题啊，这个咱们不争论了。那这次摩洛哥这帮非法移民，这帮小伙子突破的是哪儿？休达是在非洲大陆，没过直布罗陀海峡，他们就从那儿，哎，就把这个原来飘在那儿的那块飞地他们给包围了。一开始呢有三五千人冲进去，最后一旦破了以后可就不得了了，跑冲了两天，最后大概是五万人最后冲进了这个西班牙城市，但是没有进入欧洲大陆啊，就在那嘎的地方。那首相桑切斯一大帮人都去了，昨天为啥？那不就是因为法官啊，这象牙塔里这帮人啊，不食人间烟火的这帮人给说了一个啊，那个你要是越过边境，这个事算把他抓起来，他要从海里游上来，那没有越嘛，没有越过边境吧，那个就不能算。嚯，这事儿传到摩洛哥去，人蛇集团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就立刻组织大波的人就往这儿冲。 最后他得游过来，游过来死了多少人，已经死了50多人了啊，这个后来这有好多人没统计到，也可能有人讲死了上百，这也说不定，因为很多人没名没姓也不知道。那到现在这冲过来怎么办？西班牙人都急了，那这首相也去了，军队也都去了，得往外轰这帮人啊。现在已经轰出去多少？轰出去4万多，还有那么几千人东躲西藏，不知道在哪旮旯里包着呢。反正是一边逮一边往回轰了。当然呢，在这过程中啊，这个川普呢带头骂，有很多那川粉呢也都借题发挥啊，看看他们了吗？想没想起拜登来啊？都在往那上边引。啊，一说你这个首相桑切斯，你这个大左叉怎么怎么着的，就骂人家，你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件事儿人家一直严厉对待，一直在痛打。所以说，哎，整个这个事情呢，跟大家讲清楚啊。所以说呢，别让那帮川粉给忽悠了去啊。这个就这么个事儿。来吧，说说美国经济，今天也没啥数据，哎。那咱们说说戴维营会议，这里边就说到了经济。播给大家的就是记者在那儿，因为他还有闭门会议，面对记者他们得，对吧？面对记者得表现一下。那以前的表现都是什么呀？就基本上一句话，大吹彩虹屁，就是拍川普的马屁啊。那种无耻的语言，我都不相信在美利坚合众国能有人说出那么无耻的，只有在中国和朝鲜才能听到的那些语言，嚯，那都不得了啊。结果这次呢，谁拔了个头香？贝森特，这还学者呢。以前贝森特讲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这干嘛？开国的国父先贤，这三位说都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创造的目前这个经济，说现在就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啊。这彩虹屁拍的，这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就说这当年的开国三个国父要是活到今天，那得苦苦哀求川普，哀求我教他们怎么来治理国家经济，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啊，在这大吹彩虹屁的时候，卢比奥稍微这样了一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卢比奥还挡了下脸，还要点脸。然后川普本人就接上茬喽，说我们降低了药品价格，降低了300%、400%、500%、600%，以前没人做到过。再开两次会的话，我们要降到700%、800%、900%。这算数题，这以前都跟大家解释过啊，没说嘛。你比如说，你说这1块钱的药被他们给涨到4块钱，咱们也可以说就是翻了3倍，或者翻了4倍，口语怎么说都行了。那个是有的，涨了300%、400%，那个是有那么一说。但你由4块钱一下变成1块钱，那你认为一下降了300%吗？降了75%啊，教教川粉啊，这是一个3年级小同学，人家都会是知道的这么一个道理。他不是说因为从4块变成1块，就一下降了300或者是400，降了75%啊，是这么个概念了。哇，就是整个的这个彩虹屁，就整个这还是一帮管经济、一帮说经济的，就这么一个草台班子。我也不知道这国家它怎么能给治理好。来吧，咱们简单的说说民调。中期选举了100天，现在已经起跑了啊。当然了，进入9月份才全力的冲刺，但现在8月份了，这也可以了啊。各地的初选基本结束。那家大的综合民调公司库克政治报告，就这俩嘛，一个 Knight Silver， 一个是库克政治报告，他们呢给做了一个大统计。他们这个角度很刁钻，他们选了18个摇摆的选区，咱也别调这个州那个州，混合的，他们挑了过去的摇摆战区18个著名的区进行了一个民调，这是摇摆的，这是决定性。最后这18个区，这里边有亚利桑那的，我看啊，这里边有爱荷华的、密西根的、 啊，这里边还有宾州的、德克萨斯的，什么这是科罗拉多的、威斯康辛的都有啊。他找了18个区，最后掉下来的结果，民主党47，共和党38，九个点。那当初川普2024年在这18个摇摆区里的战绩如何呢？川普是48-45击败了哈里斯，当时川普是赢3个点，现在是落后9个点，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啊，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角度选的很刁钻。另外呢，这个把最近的各大民调他们也给统计了一下，也就是中间选民对这两个党的他们的观点，这中间选民是决定性的嘛，基本盘两边基本都是35，关键看夹在中间这帮啊。他把十几个民调吧，他们给做了一个全面的汇总，也就是作为中间选民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支持哪一个。在 Partners 这个民调里边，民主党领先共和党28个点，中间选民啊。 CBS 和余冠他们的民调，民主党领先25个点，埃默森 A 级民调民主党领先23，这叫埃克伦啊，这个也是个民调，他可能是 B 级的，民主党领先23。昆尼皮亚克 A 级民调民主党领先22啊，好多了，包括什么福克斯民主党领先14，余冠啊民主党领先14啊等等，伊普索领先11啊等等的吧。哈佛的那个民调，他把6月份那个数给用上了，当时民主党只领先2个点，这10多个民调他来了个大平均，平均下来民主党现在领先共和党16个百分点，这是大平均的结果，这个好厉害吗？2018年当时川普当的时候啊，最后2018年中期选举翻车了嘛，然后就上演了什么弹劾什么的。2018那次民主党上演蓝潮，当时领先12个点，现在领先16个点，这是此时此刻的情况。那你说到11月份到10月底会是这样吗？不知道，关键看那你现在伊朗战争如果川普打得漂亮有所挽回，那这事儿可能就另一个景象，也可能下一步的通胀、老百姓的物价有所降低，可能就全变了，那不好说啊。所以说到目前为止，现在这100天起跑差的这么多啊，这是比较严重。来吧，下边说说美伊战争。那咱们先说最新进展，大家都在关注昨天戴维营的战情会议，那是闭门会议啊。那会开的怎么样啊？昨天我们讲在这会议上要决定川普最终，那桌上摆满了报告，我选哪个干不干，那最终的结果给大家讲讲啊。会后美伊上演了激烈的嘴炮的对轰，咱们先看美国这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下令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攻击，美国官员表示这可能就在本周末开始，可能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开始啊，说川普下令发起一次旨在迫使伊朗投降的攻击，预计将持续几天啊，可能在数小时内开始。说川普呢在转播部分的戴维营内阁会议上，他当时表示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你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说我们再也受不了了，他讲我相信这个政权最终还是会逐步消亡的，这是川普当着记者说的这个话。那华尔街日报讲现在川普的情绪转变和前两天完全不同，当时他讲呢本来说要打了一半暂停行动，为什么？因为双方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但是后来变了，伊朗对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了突然袭击啊，进行了5枚导弹还是6枚导弹的攻击，另外把埃及那儿也给炸了一下、啊、他就急了。然后说在闭门会议中记者们都走了，在这个闭门会议中川普又发飙了， 在白宫战情室，昨天 NBC 给爆了，那骂人渣骗子啊，这最后这拍桌子跟大伙骂啊，你们都没个主意让我脱身。结果昨天的战情会上又骂，说伊朗人是人渣是疯子，并告诉他的这些顾问们，那个临时协议毫无意义，我一直就知道他会失败。然后我们说跟他谈吧，那他都在谈啊，伊朗人也跟我们谈，结果他们一出门就说没有谈判。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是为了让我生气，就是气我。他说了这么一段啊。然后呢，要搞一个就是库珀海军上将搞的那个两周狠狠炸一把的那个，现在变成了主要的选择。尽管那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直讲我们的弹药是短缺的，我们是不够，那不成，不听，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除了疲惫之外，一切都没有什么新鲜事儿。相同的威胁，相同的他们最终会崩溃的说法，相同的为期数天的战役，相同的本周第五次说他们本该立即投降。结果六个月过去了，伊朗承受了一切，却从未投降一次。而那些告诉川普拦截导弹即将耗尽的人，正是那些必须规划周末之后事宜的人。这就是华尔街日报对这个嘴炮的一个描述啊，他是这么讲的。 CBS 跟那个华尔街呢还有点不太一样，咱们听听他的角度，说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是下一个打击目标。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很可能就在本周末采取行动。说打击能源目标远不止轰炸，就给他打炸了，旨在削弱伊朗政权为军事行动来供电、维持城市运转以及保持内部控制的能力。说美国已经打击了双重用途的桥梁，将打击范围下一步要扩大到电网和它的炼油的能力。啊，说川普此前已经威胁要把它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击联系起来，打中一条船，我就会摧毁你一个工厂或者是一个桥梁。说市场已经在密切关注石油、电力及更广泛的区域的能源平衡，都取决于本周末的任何决定。哎，你看他把《华尔街日报》那《华尔街》只说打 ，CBS 这个呢说的更具体，要打能源基础设施。但 CBS 最后这句话也让人听着怪泄气的，川普尚未给出最后批准。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表示，他们尚未被正式要求加入。那到这儿不是他妈全废话吗？到这儿你还是没有最终批准呢？那什么几个小时就要动手，你这哪儿挨哪儿？大家注意啊，所有的这个时间，在美国这边嘴炮火力全开的时间，美国股市正式进入了周末的休市。他们放这些话是在股市关门以后，但是油价油市沾了个边，油价比它关门晚，哎，它烧上了一点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它涨了一点。那美国这边是嘴炮都说好了，那川普这儿又下决心要干了，那伊朗这边呢，经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提醒之后，我估计伊朗那边确实有情报人员在看我的节目啊，这次的反应明显加快，川普那儿一说啊，华尔街日报 CBS 一说，第一时间立刻进行回抢，原来没人管啊，由着川普在那儿瞎掰，现在是第一时间立刻回怼。塔斯尼姆通讯社讲，伊朗军队将针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如果美国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这是高级官员讲的，说伊朗已经准备好了一份针对以色列的基础设施以及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的回应计划，范围很广，以色列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核电站他都打啊，包括散布在中东地区的美国以及他盟友的能源基础设施，我们已经准备好，就是在回应 CBS 的报道。你不是说周末要炸我吗？你那儿我也都安排好了， 你要炸我，我就炸你。一会儿不耽误，几分钟内立刻回呛。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估计有朋友一定担心，这不他妈完犊子了吗？那海湾一定被彻底打烂呢？那今年的世界经济这不完了吗？没戏了吗？一句话，您别担心。经过了无数个周末放话，周一瞎掰，这些大骗子的话你也信？这都多少回了？那你说美军就不干点啥？扩大轰炸是有可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仍然是限制级的。至于刚才说的什么痛下杀手，大肆轰炸能源设施，什么电厂炼油厂，就一句话，您问川普他敢吗？要敢的话他早干了，他也不会拖到今天呀。所以说大家呢别担心，该睡觉睡觉，该休息休息，周末一过，川普是有那个本事唾面自干，礼拜一开市之前自己给自己硬找下台阶啊，他们又服了又怕了，通过秘密渠道又给我打电话了，拼命的要求谈判啊，他们在求我呀，您就听听就完了。所以说这件事呢，我为什么说是嘴炮，我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啊。扩大轰炸可能前一阵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那几个小城市已经炸了好几遍了，中央司令部司令说再这么炸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已经炸到极限了，哎，可能会扩大轰炸，但你要说动伊朗的命根子，那这谁也别活啊，这我认为是不会的啊。那伊斯兰革命卫队做了一个宣布，这说到了海峡，说他们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了两艘游轮，吓得另外四艘是掉头返回，说这些游轮试图在欺骗性的美国的军用空中护航下不顾警告，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南部航道，所以说我们打了，哎，我打两艘游轮，你有本事炸我呀？你原来不是那么说的吗？然后呢，革命卫队讲已经通知了所有的航运和保险公司，完全无视美国中央司令部那个公告，就别听他们的，他们好像给你护航你就敢过，我们已经通知了啊，你不能听他的。然后他们发布了一个燃烧油轮的视频的片段，然后塔斯尼姆通讯社做了一个报道，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是伊朗这个收费站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国的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已不再可能。公告讲，一旦恢复稳定和平静，所有的申请将按照顺序和时间安排来进行审核，许可证再逐步发放。就是眼下肯定是不行了，等平静下来，哎，咱们再按着时间顺序，咱们再恢复啊。现在呢是要断了。那美国中央司令部第一时间，现在这认知作战啊，也可能让我挑唆的，立刻就驳斥，说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假消息，说海峡对商船的通行仍然开放，就是南边这部分，说伊朗并不控制这条水道，说过去四个月已经有上千条船从这里边通过了。那你说这事儿信还是不信呢？我认为这里边确实有认知作战的嫌疑。这两天我也给瞎出主意嘛，伊朗那边你不一定炸一条船，哎，你就弄一个 AI 的画面，然后谁也不在现场，你就说你炸了。那大伙儿，然后你就给保险公司啊，给世界各国发信，你说不许走啊，再走我这我已经炸了。你这玩意儿你也一时间没法证实，然后市场下的惊慌失措，那油价一下窜上去。这个原来给大家讲过，他只要把海峡彻底切断的话，这个开关在他这儿，如果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一滴油出不来，那世界油价立刻崩溃。为什么最近还行？因为他每天还出来个十条船八条船呢，有这个啊，他还是出来一部分，所以说彻底斩断的话，那这谁也别过了。所以说这个主动权在他这儿，你看这个认知作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反应多快，第一时间 我辟谣，没有，你鬼扯，假新闻。这个开始了啊，这有点上道了，这看着还有点水平，你之前那个简直太 low 了那个。哎，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有人给川普他们出了个馊主意，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认真讨论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陆地的封锁，5900平方公里的陆地的封锁。说整个计划需要伊朗的7个邻国，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集体合作关闭所有的边境口岸。这事儿谁报的？电讯报报的，引述了一个美国官员所说的话。川普感到很恼火，到目前没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来解决持续多久，或者他们应该做什么。现在这不是有人立刻，您别这么说呀，我们有战略，你在海上封锁跑风漏气，咱们把周围这个陆地全给它围上，怎么样？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多国家他也不同意这么做呀，他们也不愿意和以色列和美国来进行合作呀。结果美国的一位退役的三星中将叫麦克法兰讲，所谓的这个陆地封锁完全不可能。说伊拉克那边本身就有伊朗的抵抗组织，说到巴基斯坦啊等等这些国家，这些7个边境国家如果这么干的话，他们有严重的经济后果，包括伊朗要进行打击报复。川普现在没招了，现在忙活了这么半天，这不就剩跟老内说了三招，一个达成协议，现在不可能，然后海上封锁，你陆地那边全跑风漏气也没用啊，然后恢复打击，怎么个打法？海峡打烂了，这你现在也没辙呀。这主意两边都在认真讨论，说明什么？显示出川普是真没招了，因为陆地封锁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那不就是自己糊弄鬼呢吗？人表面答应你，然后实际该干嘛干嘛。所以说现在这个呢，有专家讲啊，轰炸伊朗失败，也不能说失败了吧，就不管用，制裁也不管用，海上封锁也不管用，现在川普呢试图把陆地再给他封上，专家的评论纯属幻想。7个国家跟美国关系有远有近，而且大家都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很多呢又都和中国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呢就完全，这什么主意啊？他到这步都想出这主意了，应该说呢把川普给逼得现在确实是够呛。专家评论说，伊朗现在看到了一个绝望而且虚张声势的对手，美国的拦截导弹正在耗尽，它的重要军事资产正在从其他战区调离，前两天调走了5套爱国者系统，从伊拉克那边调走了，为什么？那在伊朗的火力之下，怕给炸坏了，而且白宫内部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了。川普对这场战争已经完全没有摆脱的任何的路径，他现在感到非常愤怒啊！所以说这是专家的一个说法，连这主意现在都给出啊，这就没招了。来吧，那咱们给大家汇报一下这油价什么的，到底现在停到哪儿了？油价呢，就烧上这么一点，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刻把戴维营会议放给媒体，媒体立刻就登出来了。结果最后时刻在收盘的时候，布伦特原油上涨了3.87%，收在了每桶92.24块。股市没来得及反应，他是在股市之后嘛才说的，但是油市沾了点边，烧了一下啊，最后92.24块。那 WTI 呢， WTI 也沾了一下，一下最后大涨了3.21%，达到了86.8块，又上去了一块啊，本来呢还行，还挺好的来着，最后这一下又都涨了3%多啊，又回去了。 然后说到股市呢，昨天还行啊，你看日本一下大涨了2500点，涨了4%啊，又回到了64362，道琼和标普动的不是特别多，而且这一周下来可能略微的涨了0.几%，基本是个平盘。香港也略涨了一点，昨天上证也涨了27个点啊，涨的也不是特别多了。说了啊，昨天韩国一下上去，就算大数是6600啊，6595啊，大涨了18%，是这么个点了。昨天台湾也涨了好多，涨了将近8%，回到了43000，那天还剩40000了，好家伙，把大伙给吓一跳啊！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就是这两个国债，美国的10年期国债，这都出大事了，又涨了1.76%，现在到了4.745%，这是出事的级别。高压线是多少？4.4%，您现在都4.745%了，刷新了一个记录。说到30年期国债，我刷一下啊，涨了1.31%。现在是5.275%，这也是出事了。这是已经是2000几年还是2001几年到现在来的一个高点，一个记录啊！美国的全国平均的汽油价格4.1，涨了1分多；柴油价格5.35了，涨了2分多啊！5.35了，我估计大家也都涨麻了啊！这实在是没辙。来吧，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发布这个通告之前的24小时，过去了多少条船呢？霍尔木兹海峡呢，开普勒他们最新的说法，过去了12条船，还行。前一天过了8条船啊，这到了12条船，小幅回升。那现在应该是没有了，但美国又辟谣了。所以说不知道这个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得我们明天再说了。曼德海峡也还行，过去了41条船，昨天39，今天41，啊，过去了还行。那沙特的那帮船呢？没办法，只能从苏伊士运河出去，从那边绕大圈啊，那样它安全，那怎么办？所以说呢，这个还行了。哎，咱们就看明天怎么样。但是美国这边呢，专家的最新数据，战略石油储备上周下降了380万桶，现在还剩3.08亿桶，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已经是连续第18周下降了。美国的商业石油储备下降了1.08亿桶，下降了26%。大家注意啊，所以说现在整个的情况比5年的一个平均水平现在已经低了7%。现在美国的整个的这个石油储备的，它是战略缓冲用的嘛，现在正在快速的蒸发，这是一个情况啊。那说说下边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呀？这就扯到了那个加沙协议，川普兴致冲冲突然啊放了一个大炮啊，这个加沙那边突然搞定了。哈马斯决定缴械投降啊，给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是怎么样？这里边呢有点不太一致。哈马斯呢，他的发言人今天出来做了这么一个说明，说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相关的步骤。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履行协议下的义务，我们不会实施任何的步骤，也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得走。这一点必须先做，我们才做这个。但以色列同意吗？以色列绝对不会同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啊，那位格贝尔戴小帽帽的那位啊，他比较猛，他说以色列不可接受。他说10月7号大屠杀之后，每个哈马斯成员都该偿命。我们要清除这些恐怖分子，如果默许哈马斯重整旗鼓，就会发生下一次屠杀，这事儿没完。他们先放下武器，我们才撤军。那哈马斯说了，你先撤军，我们才放下武器。 哎呀，就这点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一看加沙有戏呀、啊，戏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这两个主角现在都是这么一个说法，那咱们就等着呗。另外说到美国的问题呢，美国明尼苏达州有30多处市政供水的设施都是网络控制嘛，遭到了网络攻击，出现了问题。美国的情报部门初步评估认为这和伊朗有关，可能是伊朗的黑客啊对美国的供水设施进行了攻击。那当记者问到川普的时候，川普突然这么说，说明尼苏达的那州长比伊朗更可怕，他不认为这个是伊朗人的攻击，他不相信啊，伊朗针对水系统啊，是他们是幕后黑手，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就是明尼苏达自己的事儿。可是美国的情报人员、调查人员认为这是和伊朗有关的行为啊，哎，他不这么认为，他就是你们自己有问题。他就等于现在已经把国内的政治斗争已经完全放在外国对美国的侵略之上，这眼都红了，现在在内斗上他现在已经不顾一切了，认为这就是美国的主要矛盾啊！现在这人已经没招了啊！说说今天的评论，第一点，几个小时之后川普会轰炸美国的伊朗的能源设施吗？咱别多了啊，就跟那个说足球世界杯一样，我在这儿立个 flag， 10美元咱们打个赌，我说不会，谁跟我赌？您留个言。现在我都把这事儿当个乐儿听啊，所以说咱们就看他礼拜一最后如何下这个台阶儿，把电厂和炼油厂给炸喽，咱们就等着，我就看了最后把海峡打得火光冲天，这海峡彻底烂喽，我怎么不信呢？我就等着这个了。然后呢，说到第二点，陆地封锁伊朗，也不知道他们谁给他出的这馊主意，但这里边有几个内涵，这等于首先承认海上封锁有用吗？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他等于已经承认了。那既然这招没有决定性作用，那前一阵那好几个月贝森特他们天天嚷嚷那会把伊朗给憋死，那些油井那油都抽不出来会爆炸，你们说什么呢？现在看是多么的可笑。当时说啊，把伊朗憋死就是一馊主意，就是一帮啊完全不懂战争，包括对石油啊各方面根本不懂的一帮人啊在那儿瞎掰。那现在陆地封锁更是异想天开，等于这草台班子是继续开脑洞，说明啥？川普真的是没别的招了，正常的主意现在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那说到最后第三点，其实川普是有一个办法，我们都讲嘛，退一步海阔天空，川普如果想撒手不管，那就是把海峡的主权就交扔给伊朗呗，我也没说交给你，我就不管了，谁抢着是谁的，以后这儿咋地反正我也不用，爱咋地咋地，我他妈跺脚走人了，就全解了，美军现在拍屁股就可以回家了，他也不用每天受这种煎熬了啊！当然那里边那些海湾国家那跟川普也就彻底掰了，和美国也就彻底掰了，整个中东这块大的一个世界重要的一个地区，美国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那他是千古罪人还是百年罪人，那怎么说，然后回美国以后怎么交代，付出什么样的政治代价，那我不管，但是川普要走是可以拔腿就走的，什么协议我也不签了，爱咋地咋地了，你们剩下自己解决吧，大爷我撤了，是可以走的啊。但是现在川普他还在坚持，说到这一点还是应该值得肯定，我就不能把海峡给你，我一定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海峡给通了，这一点那当然还是应该肯定，因为后边那个代价政治代价太大，所以说就冲这一点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给他出的那个主意，实在不行就拍桌子吧，坚持那两个联军的打法。 拉上海湾国家这两天开会，咱一块儿加起来抽家庭的，那你说怎么办？你不能你们一帮逊尼派对吧，最后让人家什叶派把喉咙一掐，你们让人给闷死在里边了，以后这是百年国运呐、啊！以后你们要看他的脸色干不干啊？不行，咱们一块上把他给轰平了也就完了，然后喊欧洲那帮来擦屁股，咱们来收摊子，保证海峡的畅通，准备个半个月一举轰了他，我就不信了。那我还是运，那既然你又不想拍屁股就走，你还有所坚持，你还知道这是个原则问题，那能解决的我认为就这样能解决。但现在核心问题是，今天彭斯就他原来的副总统也跟我一样也在坚持这个，这毫无疑问干他呀，这有什么好说的呀，蓬佩奥他们都这路子呀，干他。但问题是这主意是好主意，但问题就这么一个欺软怕硬的这么一个投机骗子胆小鬼，你问他敢吗？他敢不敢干呢？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呀。所以说现在这个呢，你要让他啊，这个拿嘴忽悠个人呢，干点投机倒把的事儿，抄点便宜，在里边来个内部消息，在股市上赚俩钱，这个他拿手，现在这个是要有大决心的，那要展现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大国领袖的那种坚强毅力的那种坚强的组织能力的，他有吗？所以说说到这个呢，那你没有你就任人玩呗，那你说怎么办？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评论了。来吧，那咱们说说贸易战，这贸易战也没完呀。昨天贝森特和何立峰打完电话之后，转天还有这么巧的吗？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有发生的这都是过去他们早就存在工具箱里的啊一些老材料啊。现在呢，一看昨天电话打得不太行，那今天把家伙事儿就都搬出来了。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政府以涉嫌侵犯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为由，把48家中国企业列入到了限制的黑名单。那这次的黑名单范围就大了啊，把医药、金属、棉花、食品、锂生产多个行业全部都跨进来。整个在这个黑名单上原来就有制裁，原来有多少？144家，现在增到了187家。这也是有那个美国关于新疆人权迫害维吾尔族的那个法案之后，2021年生效的这个法案之后，一次性增加企业数量最多的一次。那当然也是川普上台以后干的第一次，突然间用这个就来了。那很多朋友奇怪，川普很在乎新疆的人权吗？他很在乎维吾尔人的生存处境吗？他真的在乎那个吗？那跟那没关系了。哎，他就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打手，作为一个打点，作为一个发力点而已了。你要说真的是因为维吾尔人吗？那他不是那么回事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很厉害的。这43个企业应该说电子、食品、医药、金属、锂电多个行业，有很多大型的知名企业，其中有些企业我就看那恰恰食品，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当时买那个什么华夫饼干啊什么的都有恰恰食品的，什么虾条什么的都有，在这边的华人超市里边可能恰恰食品现在还有卖的，让他给禁了，这是好厉害的一个，这是狠狠的一拳，可以这么讲啊。那为什么呢？那肯定和前一天贝森特和何立峰那个通话有关。那何立峰贝森特找何立峰通话，那肯定就是讨债呗，要说法，你们要兑现上一次川西会你们的中国的承诺呀，也就是稀土和美国的农产品采购，你只部分履约，你没有完全履约呀，那还行了。稀土呢可能放的还比较多，最后那20%多不给， 农产品你买了也就是20%多，你的主力根本没下单呢，那哪行啊？现在正是美国农民的收获季，马上就要进入秋季了，那怎么办啊？这帮农民们没着没落的，那这现在有点着急了。再加上924和川普见了面，你们俩总得签点什么成果呀，要不然让川普怎么跟美国人交代啊，对吧？你总得有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43家企业和新疆有关，这不是什么刚发生的事儿，这是一直在发生的事儿，这不是个新事儿。但是所有何立峰这次通话，这是个新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导致了后边的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呢，这里边是有连带关系的啊。现在呢，已经到哪个行业了啊？新疆的棉花、多晶硅、铝、钢铁、PVC、海鲜、锂电池、电子元件、食品啊，还有什么医药，这已经蔓延了很多的领域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到这儿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你现在这事儿怎么算呀？首先中国没有让步，我们现在知道，那你怎么也得给川普点面子呀，你924对吧，特别是在农产品这儿，他马上就是中期选举，你那都9月底了，该冲刺了，他川普下去助选，你得让他有的说呀。可能昨天我还说呢，稀土那个因为涉及到这个未来双方要打仗，那个我不能资敌呀、啊。我这时候给了你，你做出武器了，将来瞄准我有毛病啊，那肯定是不给，那说谁说了也不行。那农产品这件事儿，你怎么也得给他个面子吧，现在看连这个都没有。那最终的结果，美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转天就给了一拳啊，是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中国怎么样呢？我相信中国会报复。中国搞了一个反外国制裁法，它这里边说的是什么？也就是美国政府，你要求下边这些企业不买我中国东西，就是原来买来着，现在因为美国这不是刚才搞了一个43个企业的黑名单，结果这43个企业原来和美国的买卖全断，原来订购中国产品的这些公司，我制裁你，你不能听美国政府的。这是中国搞的这个反制外国制裁禁令和限制措施的一个反制手段，他搞了一个这个。首先，制定政策的外国个人和机构列入到反制的名单，美国政府官员啊什么的这些人啊，这个然后呢，什么在华资产啊，中国的银行不能和你打交道，就是那种制裁，然后进入中国啊，不许到中国来，包括香港，包括澳门等等的吧。然后所有的那些企业，你们奉美国政府之令来参与，就不敢买了呗？那我得听美国的呀。哎，所有这些企业，中国企业要治你，要打击你。也就是中国企业不能买你的东西，也不能采购你的任何东西，双方之间不能再有任何的投资合作，不许再签订任何的新合同，中国不能再给所有原来有买卖现在不干提供任何的金融服务，所有这都不行，全部的限制啊。这他定完了这个反制的方法，到现在为止他好像还真没怎么用过，那这次他会用吗？那这一对着干的话，那924还去干啥去？那就别去了呗。所以说呢，哎，中国是有它的报复的措施的，咱们看它用还是不用。下礼拜我们就都知道了，那咱们就看它43个企业好多的，咱们看它怎么做啊。那目前看双方这回头迎面给了一拳，现在看呢，美国也不忍了。昨天我是有所讥讽啊，期盼中国兑现承诺，中国都没有兑现承诺，你最后的反应只是期盼你兑现承诺，你也太卑微了吧啊！今天还算行了，但如果现在看稀土和大豆问题都没有提前谈妥，924两个人两手空空， 那还谈什么谈啊？现在既然发出这一拳来，川普可能又要通过实力啊，通过一些这方面的反制来逼中国来做出让步了。但你这43个黑名单能够让中国让步吗？如果不让步怎么办？他还对等制裁怎么办？那川普只能升级，一个一个的升级，最后到对台军售，到那140亿的那张大单。如果一到这个地步的话，之前假和平的那个局面就彻底破局了。所以说呢，就看啊，双方呢在这个局面下，双方能忍耐到什么程度。川普会吗？如果你制裁了，中国反制了，那川普会升级吗？中国这边是有底气的，因为你现在川普现在伊朗是你最虚弱的时候，那习近平认定川普不会再跟中国再开战场，双方再打贸易战，那你成啥了？你哪有那精力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又在中期选举马上就开始的时候，那他赌你不敢了。那说到这边呢，还是我们昨天说的两个原则啊，这两个原则大家呢，我认为咱们要把它认清。一个是指望中国给美国的军用稀土这件事儿，我现在可以笃定，不要想了，不可能给的。因为将来两边可能会刀兵相向，现在我给你等于你制造武器来打我，这个是不可能的。这和武统台湾是有关的，而且出现了这么大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而且你的稀土2-3年内又搞不出来，他可能两三年内对台就动手了。这不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登的，马斯克准备把特斯拉和中国工厂要切割了。大家读读那华尔街日报，当然后来他辟谣了，但华尔街日报写的跟真的似的。为什么？马斯克在准备啊，一旦1-2年内中国对台动武，全世界大制裁，把他就割里了。所以说这个他一定要做切割。当然还有别的，两边呢啊 AI 的工程互相重叠，和那个 SpaceX 啊，他想把它整合起来，那个他有别的一些考量。可是一合并，因为 SpaceX 和美国政府关系太深了，那中国是不可能批的嘛，那你中国那特斯拉呢，稀土也不给啊，那没法干，那可能就把中国的特斯拉变成一个单独的买卖，彻底切割掉，还是他的，但是就和那个 那一大摊没关系。哎，他里边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下一步可能两边要开干，那我不能夹在中间啊。马斯克看见什么了？所以说他是很了解内情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军用稀土的事儿，这事儿就可以不用想了，别惦记了，不给。中期选举还是这句话，习近平不可能为川普大买农产品帮他助选的。昨天我们分析了啊，他希望民主党赢，希望美国内部是一个分治分裂的一个状态，然后弹劾川普，让你焦头烂额在里边折腾，你就没工夫在外边瞎折腾了。这是习近平愿意的。如果川普就指望啊，我拍几句彩虹屁，天天说习主席好，长得也漂亮，个儿也高什么的，这个那好莱坞都找不着什么演员啊，然后就指着天天说几句好话，就让习近平改变主意，把稀土给你，然后买农产品帮你助选，是你天真还是习近平天真？以为这个就能把人给忽悠了？你这哪儿挨哪儿啊？所以说这个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看，昨天呢，我看着美国确实有点挺可怜的，今天呢还行啊，壮起胆子来照面门给了一拳，下一步中共打回来，那我看川普这个后边那一拳还上还是不上，咱们就拭目以待。这事儿有点意思。来吧，那咱们说说这个新的出入境管理法这件事儿呢，严格讲细思极恐，是挺严重的。表面看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如果单独发生了这件事儿的话，可能人们也不会往那边想，但如果把上个月发生的那件事儿连在一起，这件事儿呢 这件事儿就可以琢磨琢磨了。你说它是个多大的事儿呢？也不是。国务院发了一个新的行政规定，一个行政令，也就是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的，9月15号正式实行。它是什么呢？它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它做了个实施细则，搞了一个配套细化。他没有发明一个新法，或者是把那个原来法都改了，那倒没有。哎，他在里边把一个具体怎么执行怎么做，他搞了这么一个细则，咱们看看这里边厉害不厉害啊。前三条还都可以听一听。第一个呢，首次建立了出境风险制度。你比如说你去一个高风险国家，你看咱们老说到美国有个几星啊，说这国家啊，这好危险，已经到了什么黄色预警、红色预警啊，到四级最高级就别去了，到这么一个程度。中国这个呢，原来好像比较啊落伍，好像就没搞这么一套东西。那现在呢，去高风险国家啊，过边检的时候啊，包括当地的使领馆，大家呢都会劝阻啊，就是劝阻你出境啊，在法律上呢，第一次把这个事儿给明确了。这是个改进了，这事儿你听着能有啥吗？也有一定的了。你比如说希望你不让大家去日本，嘿，结果这一帮人他不听话，非要去日本。那好，我把日本宣布为高风险国家，你看他针对中国人有时候有犯罪，我把他弄为高风险国家，那就谁也别去了。原来他管不了，原来我还可以去，现在呢通过这一条啊，他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之一了。另外呢，对中介进行严格管理，国内的中介立刻跟政府现在报备，境外机构不许在中国境内直接经营。然后这里边啊，既然你们都报备了，下一步知道原来你们有啊作假的什么各方面的，有这个什么个人篡改个人信息的，以后都给我老实点啊，都注意。另外这里边有什么公职人员啊，要往外办证要跑的，或者是怎么样呢啊，这个什么什么科技精英，你比如说像什么梁文峰啊这些人吧，不许让他们跑了啊，都得报告啊，都得上政府机关来报告来，包括一些什么大佬啊，有钱的大资本家都得怎么样，特别是公职人员啊，你必须得过来报告啊，这是对中介有各方面的要求。另外呢，对所有的这些人啊，你这个用假证件非法出境啊，怎么样呢？包括外国人啊，如果你在那个制裁清单里边啊，就不让你入境或者怎么样，这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厉害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隐含的。刚才说了三条，第四条，完善限制出入境措施。最厉害的，整个它改动的这一大版，最厉害的就是这条。原来是有规定啊，这个对于依法禁止出境的中国公民，依法禁止入境的外国人，按照法律规定实施限制措施，这个没毛病，这是法律嘛，原来就有。他现在呢增加了一些细化，也就是他现在你比如你涉及未了结的刑事案件，你有官司，然后这个有经济案件，你比如说法院这是限制什么高消费啊什么的等等，限制出境，就是你身上有经济案件，有刑事案件，有经济案件，打着官司你走不了，然后后边这个大框国家安全，凡是涉及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走不了，这就麻烦了。国家安全，那什么叫国家安全？他说了算，那这个就无限了。所以说，说到整个改动里边，今天在海外被广泛讨论的让特别相关人士心惊胆战的，就是刚才这条。 那你说我是一个有钱人对吧，我想走，你有官司没有啊？你有官司没打完的，说不清楚的，你走不了。你就是想走，你比如说作为政府体制内的，那你肯定不行啊，跟中介都打招呼了，如果这帮人敢办立刻举报了呀，你走不了。那你说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科技的，你也走不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个是今天最要命的一条，刚才这四大类啊，这个是最要命的。到现在咱们给大家，那就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呢？严格讲，我就去旅个游，我就去转悠转悠，探个亲，那个直接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对特定人员，现在让你进不让你进，让你走不让你走，全在人家手里了。所以说有些拿着中国护照在海外的人啊，你注意，你回去了以后你可能就走不了了，大家注意啊。所以说这个是很要命的。来吧，那咱们专门对国内的精英咱们说几句吧。我给总结了这么几条啊，现在就针对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做生意的做科技的这方面的精英来说，有俩钱的这帮弟兄来说，现在是麻烦了。首先是监察法，2018年搞的，2024年修订的。监察法彻底颠覆了个人自由的原来的所有的描述。这监察法它可以随时侵犯你的个人自由。反间谍法2023年极大的扩展了国家安全的这个界限。刚才说了啊，以国家安全的理由不让你走，你回去读读那个反间谍法，它宽泛到什么地步。然后七月份搞的新增离岸信托税收规则，把你的财富保护彻底颠覆了。你以为你到开曼群岛到哪儿去啊，搞一个什么香港，搞一个我在外边，全在人家手里呢，你跑不了。就刚才搞的七月上个月搞的吗，然后新增了一个出入境管理条例，你把这个离岸信托税收和这个出入境管理条例，也就在一个月内连推这两个，你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最新的这个加强了国家对这种人员的流动性和离境能力的彻底管控，就刚才说的那个第四条，你把这俩事儿加在一起，你就明白他们在干嘛了。这两个是组合拳，你跑不了。前一阵是有很多人呢脚踩两只船啊，这个呢他基本上把老婆孩子都弄到国外来了，有很多人啊，这我在国内我还得挣钱啊，对吧，还怪不错的，拿着外国护照，中国护照也没废啊，在这里边呢两边都吃着都站着，那现在你出现问题了。你以为政府拿你没辙吗？现在这个门缝啊，门是在关，现在门缝到9月15号，你跑得了跑不了，那就看你最后的机会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太晚了，你比如说马云前一阵在日本猫着，那现在你又回来了，那想哪天说了我还想去日本，他可以随时不让你走的，你就去不了了。而且你转出去海外那么多钱，你交税了吗？你是中国公民呢，你交税了吗？所以说马云他们这种都是下一步被主要盯着的对象。如果你人还在国内，国家现在掌控着你所有决定性的杠杆，出境的禁令，刚才说到监察法调查传唤拘留，刚才说的那个最新的税务的规则税务执行，包括他可以通过委托人银行或者是家庭成员来给你受施加压力，你人在外边，你家庭成员在国内，他通过那个作为你的软肋可以收拾你。离岸信托在一般的打经济官司里边可以保护你的资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要跟你算这笔账的话，谁也没辙，你跑不了。因为什么？你这些财富的来源，你哪来钱？你是来自于中国公司，你是来自于中国的分红啊，各方面的什么房产的销售，从这儿你把钱转到香港，转到开曼 啊，转到摩纳哥什么的这些地方，不行，当局就可以通过税务居民的身份、外汇规则、受益所有人身份、资金来源等等，跨国对你进行调查，你跑不了，因为你所有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中国这块土地，你拿的又是中国护照，你怎么着？你走得了吗？你走不了。你不管你实际居住在哪里，你把老婆孩子转出去，但中国仍然视你为中国的税务居民。如果你的配偶、子女、父母、受益人、家族企业还在中国，那中国就掌握着拿你的强大的杠杆，你跑不了。就特别是一个月连推这两个东西，人家把时间顺序、把这个前后的组合权安排的踏踏实实的。离岸信托规则、新出入境管理条例，就是怕你们这帮人利用最后的时候逃跑。无论是体制内的科技精英还是商业精英，通称精英，谁他妈也甭走。现在大多数人逃脱的窗口，我现在可以这么讲，已经关闭了，已经关闭了。他突然连续给你这两下子，人家已经决定发动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原来心里的那个侥幸，不会到这步吧，不至于这样吧，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当然了，现在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谁都上面有人，谁都有点人脉，有点关系，对吧？那就看你的神通了。但是目前来讲，人家现在把刀都已经把阵就已经摆好了，包龙图那三口铡刀都给你摆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就你们这帮精英，到现在这大门现在已经没戏了，严格讲什么九月十五号实行了什么的，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好厉害啊，好厉害。前一阵儿他不是说到吗，说到那个中国的这个财政部，本来想给大家介绍那篇文章，大家看看中国的啊，那叫什么个人所得税，它一下增加了百分之多少，它增加了很多呀。那你说个人所得税说明中国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给大家多交税，那不是好事吗？是吗？中国10%的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整个这个税的90%，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你连5000块钱都挣不到，你上哪儿交个人所得税去？全是刚才说的这帮人，全是这帮人。他一下个人所得税一下交了那么多，也就是对这帮人的这种收紧已经开始了。这些人当事人啊，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心知肚明，所以说要的就是你们这帮人的钱。现在这个非税收入就开始，原来都是大街上罚俩款呢，抢大家的电动车呀，弄人家的自行车什么的，那才仨瓜俩枣的已经不够了，那个地方政府已经吃不饱了，现在已经开始奔这帮人下手了。嚯，现在一个离岸税收，一个是出入境管理，跑，既然人家已经发动了，人家就已经想明白了，现在想跑严格讲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所以说今天我这看整个的这个事儿，也是倒抽一口凉气，就刚才他隐含着的那一条，好厉害啊，这是非常凶险的。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今天中国出了一个就都来了啊，出入境管理规定以后做科技做投资的更难出来了，以前海关没钱没有权利禁止出入境，这个以后就有权禁止了。对啊，这刚才是说的啊，就是实在没得说了，就用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大家去读读那个间谍法啊什么的，国家安全法，您把那个范围您读一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那就是个大筐啊，那你一点辙也没有。好吃的，日本央行和美国财政部的联动是有机制的，日元波动会影响美国国债，导致收益率上涨，这是美国最担心的。对呀，日本最近一直在抛国债，他抛的美国也是心惊胆战。而且最新的这位美联储主席还很有意思，这沃什讲市场行为我不管， 哎，他不打算对债市进行干预，那这债市就更没人管了。刚才这野蛮生长啊，刚才这都这么涨，好家伙，都创了多少年的记录，这收益率，美国国库哗哗流血啊，这家伙受得了受不了。威洛说，美国衰弱不代表中国就强大，中国也在衰弱，现在就看谁衰弱的速度快，程度大。现在全球就没有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九十年代的中国那么蒸蒸日上的国家，几乎都在衰弱，只是程度不同。那现在看呢，美国的衰弱其实如果没有川普他们这么折腾的话，你比如说川普打贸易战，你要干嘛？当时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要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对吧？最新的数据，202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概是 1.7 万亿。2025年让川普搅和了这么半天，折腾半天，有用吗？ 1.8 万亿。贸易逆差还越打越大了，也就是没用。实际上美国的基本面人家本来挺好的，如果没有这块乌云，上边本来是青天白日，人本来没事儿啊。现在呢又是整个 AI 的这个大的风口，对吧？那现在没说嘛，踩中风口猪都能飞，现在本来人挺好的，他在里边呢又是伊朗战争平白的给增加了一个不安全性，再加上贸易战打得稀松二五眼，整个的关税战最后被连根拔起，把美国的通胀给催上去了，最后啥也没弄着。你看看美国的建筑业各方面有大的增长吗？没有啊。按说那么多投资进来，第一件事就是盖厂房嘛，美国的建筑业这是投资进来的第一步，就看它有大的增长吗。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美国这事儿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本来呢，他现在是一个好时候，他自己给瞎搅和了。中国这个呢，他现在把他的强大工业产能啊，他这支产业大军现在是天下无敌，但是他内部的消费，所有的这个，那不是经济帝国主义吗？对内压榨，对外扩张，那压榨的底下你自己也不行啊，这大盘也推不动啊。所以说各有各的问题啊。Turbo 说，公职人员连护照都给没收了，没招，海外一些人在大陆有资产的就惨了。大家注意软肋问题啊，如果家里有中国护照的，最后回去探亲去了，然后给摁住，你可就没辙了。我这儿提醒大家啊，所以说出入境管理，你这都是很敏感的领域。中共呢，因为他一直也在讲我还要对外开放啊，还是要的啊自由流动，他在这上面既然下了决心，碰了这个敏感的问题，那他就是真的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他真的会干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提醒大家，没必要的话就别回去了啊，这就我只是这么一个建议了啊。出现像一些人间惨剧，可别怪我们没提前提醒啊。他现在既然这无限的裁量权，一个国家安全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谨慎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也祝大家呢周末快乐，希望呢这个周末别打得火光冲天，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大家呢一块儿好好的休息一下。那好，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